那么这段话呢，是普贤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我们应当生感恩之心，应当常常啊反省自己。这个万修狂慧呀，是讲世间的聪明人啊，世之变聪啊，啊，万说呢？万是顽固啊，不明正事，不依照方法来修学啊，自作聪明，盲修瞎练，这一类人叫顽修。狂慧的人是说天资聪明啊，这个对于大乘经能够理解啊，也能言善说，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不肯修行啊，这就落入狂慧了啊，这个慧呀就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智慧呀，一定是皆行相应，那个会是真实的。皆跟行不相应呢，这个慧就叫做狂慧。这两种人到生死关头完全没有用处啊，换句话说，他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那么底下说呢，即悟门深远，这是讲真修行的人，这个不是狂慧，也不是万修啊。他这个文上讲这个魔要无功啊，这就讲他们没有功夫，没有成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悟门深远的人，这个在历史上有例子，像这个草堂清禅寺，这是一个有解有行的修行人啊，也是禅宗的一代祖师啊。当然这个出家人，尤其是大德的高僧，这个供养的人呢就很多啊。信徒当中有一位姓曾的夫人，常常啊供养老和尚，老和尚啊对他很感谢啊，对他很感谢啊。这个一感谢了，麻烦就来了，死了以后就投胎走他的儿子去了啊，这禅宗大德 啊。那么他因为有定有慧，所以啊这个人他就有智慧有福报，以后做了很大的官啊，做到宰相啊。你看一世的修行换得来生一个宰相，这算不错的了啊，向人间福报去了。这福报向完了呢，那就一世一世往下堕落了，不往上走了啊。所以这有一念留念贪爱就完了啊，这是 向午门深远的人。草履前缺了是指持戒，持戒非常精严啊，这个都是讲真正的修行人，令人呢非常佩服的啊。但是要记住，倘若分毫习气未除，我们要注意这个分毫习气。在中国佛门里面呢，有不少同修知道三生石的故事。这个三生石的故事呢，讲一个圆策法师李圆居士。讲这两个人的故事。圆泽禅师啊，他是禅宗的一个大德，跟这个李圆呢交情非常好。那么李圆不做官了啊，辞掉官职不做官了，就住在寺庙里面。在这个莲泽法师这个寺庙里头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即心相应啊，真的是大善之士。有一天呢，李圆居士跟莲泽禅师商量，想去朝峨眉山。那么李云就讲，我们到峨眉山去朝山，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李云想走水路啊，坐船啊，当然比较舒服呢。这个法师啊就提倡啊走陆路，陆路是非常辛苦啊。最后还是成这个遵从了李居士的主张。两个人坐船。那么有一天船走到南浦，是一个小镇，有一个妇人，怀孕的妇人，在这个河边上啊洗衣服。李圆啊，这个圆策禅师一看到啊就流眼泪。李圆就问他，你为什么流眼泪？圆策禅师这才说真话，他说，我之所以不愿意走水路啊，就怕遇到他。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已经怀孕三年了，就等着他去脱身。他说我不见他呢，也许能躲得过，今天见到了，没办法，我躲不过啊。他说我明天呢就要去投身了啊，就把这个后事料理啊告诉李圆。他说，李居士，三天之后你到这个妇人家里面去敲门来看我，我对你一笑啊，我们以这个做这个见证啊，一笑为见证。那么然后给他约了说，他说我们十三年之后在杭州这个灵隐这个地方呢，八月中秋啊，我们在那里成约会，见一次面。你想想看，这是真正有神通啊！这样的能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还逃不了去投胎轮回。这是什么呢？习气未除啊！ 假如他要是念佛但念往生，那没有问题，这个什么未除的习气可以带走啊，可以带业往生啊。啊，不求往生呢，完全靠自己呀、啊，太难太难了，这非常不容易，所以强者先先呐、啊。由此可知，这个世间无论是中国外国，做大官的，叫做总统的，啊，做宰相的，做部长的，啊，发大财的，都是过去世的修行人，过去生中啊，大修行人，他们就是习气未除，不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在人间享富贵，啊，这一享受富贵呀、啊，把这个佛法都忘得一干二净，啊，享富贵呀、啊。没有不造业的，他造的这个业报将来一定有要受这个果报的，在我们中国历代帝王当中啊，可以说最难得的是清朝的乾隆，对于顾家民族实在有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他造的业也不少啊，功与过一比较，那差不多也就拉平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多生多劫修的善福一生当中享尽了，造的业抵消，等于光了，零了，这个随业受报，免不了还要堕落啊，一代一世不如一世的，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啊！这些事实真相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人不能不修福，不能不积德。啊，乾隆对我们后人最大的贡献呢，就是编《四库全书》啊，这个是大福德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过去从来没有过啊。那么《四库》现在在台湾这一翻印呢，流通到全世界啊，我们放心了。这个四库不会失传啊，几乎世界上许多大学图书馆里面都收藏啊，不会再失传。可是我们又想到一桩大事情，谁能读呢？啊，没有人读，摆在那个地方废纸一堆呀、啊。啊，就是大藏经一样啊，大藏经现在也是到处流通啊，啊，摆在书架上还不是废纸一堆吗？如何能够叫大众啊都能够读，都能得到受用，那这个功德才叫真大，叫地大啊。所以我在很多年就常常想这个问题啊，用这个编《精华录》的方法啊。我上一次在大拉寺，这个讲经呢特别采取弘一大师编的这个 晚晴集啊。晚晴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经论祖师语录里面他老人家摘录了，一共摘录了101条啊。我拿这个试验试验讲起来，大家听起来都很欢喜啊。如果用这个方法把大藏经里面对于我们切身有用的这些经文教训一条一条的摘录下来，将来印成这样一本小册子，全藏的精华都在这一本当中，人人就有机会读了，人人都欢喜读了啊，能把大藏经浓缩成一个小册，再能把四库全书也浓缩成一个小册子，不但我们中国人有福了啊，人人都能做到完整的这个教诲，再把它翻成外国文流通到全世界，这样叫世人都能够认识中国的文化，都能够得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建立啊全世界人的共识，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世界和平。这个功德要做出来的时候，比乾隆皇帝的贡献更大了啊！乾隆只是把这些资料收集完整，不至于散失，这是第一大功啊。现在第二个能够将它发挥，使全世界人人都能读到全书的精华啊，人人都能得到古圣先贤的宝贵教训的真实利益啊，这个贡献也是空前绝后啊。那么这个书将来编出来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本书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鼓吹去提倡啊，希望将来有人能够发心呢，真正去做啊。所以一定这个起心动念呢，要想到广大人群的利益，这就有福了啊！这个是真智慧，不要为个人着想，不要为一个家着想，那个圈圈太小了啊！那个修福积德非常有限啊！一定要把心量掏开啊，为整个佛法着想，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着想，这就对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永明祖师所谓世人久错路，应尽忽现前，撇而随他去，此诚可寒心者也。永明延寿大师，他是梁武帝时代的人，这位大德历史上记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弥陀要解宝镜法师的清文记啊，就是宝镜法师的讲记里面，将永明延寿大师这段故事说得很清楚。 那么他在没有出家之前做一个小官啊，就现在讲政府的公务员，管这个税务的出纳啊，所以这个手上呢常常有金钱经过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个国库里面的钱呢拿出来放生啊，常常拿去放生，于是被人发现了啊，他盗用国库的公款去放生，就查到了。查到之后这判死刑啊，判死刑。那么于是这个这些主办案子这些官员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梁武帝啊，他偷去干什么呢？偷去放生。梁武帝看到这个案子也觉得很好笑啊，并没有做坏事情，但是他盗用国库的钱去放生了，这个是这是有罪的啊。梁武帝就吩咐下去啊，他说是判这个斩首啊，杀头啊啊。梁武帝交代这个监斩官啊，看他假如绑到法场杀头，他不害怕啊，不害怕面不改色呢，就把他放回来带来见我，要是害怕的话呢就杀掉算了。结果绑到法场呢，哎呀，这他面不改色，人家就问他为什么。哎呀，他说我以一条命啊换了千千万万的命啊，值得，不但不害怕他很欢喜。这个呢就把他带回去见梁武帝。梁武帝就问他啊，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说想出家。所以梁武帝就成就他了啊，给他做护法啊，以后他变成梁武帝的老师了，成了过师了啊。这是永明延寿大师的一个出家的因缘啊。那么有一天梁武帝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是佛门的大护法，他打千僧斋。这个千僧斋啊，这是修福的啊，就是供养一千个出家人叫千僧斋，实际上啊是很多的，不止一千人啊，叫做千僧斋啊，来修福。那么千僧斋呢是平等的，平等的供养啊，不分贵贱啊，以清净心平等心来供僧。那么当然呢，虽然是讲平等呢，这出家人里面还是有大德高僧吧，这个席次里面还是有上座啊，这个首席啊，首席啊，大家都很谦虚，都退让啊，都不好意思坐在首席上。那么这些老和尚互相退让呢，就忽然来了一个啊，大家都不认识的这么出家人，啊，穿的也不太整齐啊，破破烂烂的，他来了。来了之后，他老人家就往首席上一坐。这梁武帝心里也当然很不痛快，啊，不痛快，但是也不好说，出家人嘛，这不好说，就算了。那么这个吃完之后，梁武帝召见永明大师。向大师请教，我今天供斋呀，有没有圣贤来应供？这有圣贤来应供，他的福报就大了。永明大师也告诉他，有。他什么人？他今天呢，定光古佛来应供。后梁武帝一听呢，很开心了，哪一位是啊？这就坐在上首的那个和尚就是你。哦，这个梁武帝说赶紧派人去找，去打听这个和尚啊从哪里走了，打听，派很多人去追踪。那么这个和尚也不知道姓什么，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但是他有一个特征， 他耳朵比别人大，所以就叫他这个大耳朵和尚啊，就找大耳朵和尚啊，是去找，结果找是找到了啊，他老人家在一个山里面呢，山洞里面修行啊，他在那大坐修行。那么梁武帝派这些人找到之后啊，这才晓得是定光古佛啊，请他到宫廷里面去应供啊，这非常礼遇了，请到宫廷应供。这个大耳和尚呢，说了一句话了，就圆寂了，叫弥陀饶舌啊，饶舌就是不化了，把他的身份呢说出来了，这就入灭了啊，就死了。死了之后大家没无可奈何，没法子了，哎，仔细听听他刚才说弥陀饶舌，那这个有名言寿不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吗？这也很欢喜，定光古佛圆寂了没有关系，家里还有阿弥陀佛在，再赶紧回去去报告梁武帝。这回去之后把这个事情跟梁武帝一说，这个定光佛圆寂了啊，但是他留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这大家晓得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梁武帝是欢喜得不得了，赶紧啊去见永明大师。这还没有出宫，外面报信的人匆匆忙忙的，几乎跟梁武帝啊碰了一下。梁武帝问他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报信的人说永明大师圆寂了。诸位要晓得，古来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不会露身份的，身份一露啊就会走，身份露出来不走那都是假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他说是什么菩萨古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啊，这个我们晓得古来时候没有这个意思，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才晓得永明延寿啊是阿弥陀佛再来啊。那么他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当然他是表演示现的，这是度那个参禅的人。那么到晚年呢，专修净土，专弘净土，提倡念佛法啊。他说了最有名的四料简，就是四首偈啊，叫四料简。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四首偈里面第二首啊，说是有禅无净土，世人久错路啊，应境忽现前，辟而随他去啊。这个是四首偈里的第二首，他这就引用这个这一段句子。那么在那个时期禅风很盛啊，也是大家轻慢了净土。永明大师要挽救这些人，要度这些人，所以先示现呢修禅，在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禅修禅的人对他没有不佩服的，没有不敬仰的。那么他在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给修禅人做个榜样，希望带他们回来啊，这个才说明有禅有净土，犹如带救火啊。这是劝参禅的人，换一句话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修禅的人不能成就。如果他要不肯回头念佛求生净土，一定还是搞六道轮回，这太可惜了。所以他是现身说法了，做一个榜样，引导他们回归到净土来。这是佛祖的苦心啊！真正是大慈大悲。这禅净双修是不得已对参禅人一种权巧方便的教导。意思就是实在讲，禅不能成就。修一点净土，将来靠这个能往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众发心修净土的人，决定叫你老实念佛，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何必还要惹麻烦呢？这个是禅宗里面一些说自尊心很高的，不肯破坏他的自尊心，就是说你学禅再加一点劲不就更好了吗？是这个意思。诱导他们，我们要晓得当时这个佛门的背景，了解当时佛教界的状况，知道祖师提倡有特别的用意，它是一真的，是有道理的，不是随便说的。那么有禅有净土，注重在这个有字，什么才叫有禅呢？如果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能叫有禅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每一天去打坐，坐个半个钟点、一个钟点就有禅了，那就错了。那是在学禅没有禅呐、不管用处的。刚才跟你们讲过了，初禅天都去不了啊，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有净土，什么叫有呢？最简单的说法，一念当中啊，一定要具足身心契约。信念持名，这才叫有净土。假如我们念这句佛号，我们的信不生，愿不切，一天纵然念十万声佛号也没有净土。这个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大师这一首偈子里面说是有禅无净土，这是专门对学禅人说的。十个人当中有九个走错路啊！十人九错路啊！诸位要晓得啊，这有禅啊！有禅的人，十个人可以走错路了。刚才我们讲的云泽禅师，那是有禅呐、走错路了，还去投胎了。 他真了不起啊，他那个母亲怀孕的时候怀了三年呢、啊、哎，他有本事他不去投胎啊，啊，让这个妇人怀孕怀了三年，啊，都一遇到了没法子，不能不去投胎，走错路了啊。那么古来像袁策这种人不少啊，啊，投胎记得前生的事情，这很了不起的人了啊。阴尽或先行，这个阴尽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五阴魔尽啊，参禅魔来扰乱啊，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种阴魔啊，你在修定当中常常遇到这个境界，这些魔来扰乱啊，在定中啊有魔出现。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国外见到有不少啊学禅修定的人，说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手啊会动啊，手舞足蹈啊，啊，还借种种手印，都是没学过的啊。而他们以为呢，这是功夫，这是好境界啊。我也遇过，他们来告诉我了，我说这叫着魔啊，这不是好境界啊。啊，你看看佛菩萨的形象，在打坐的时候多么的端庄，我们这个佛像是立像，这个定是静的，不是在你手舞足蹈啊，不是搞那个啊。而且他自己知道在那样动，动的时候他告诉 他说的是他是有个力量在动啊，他自己不能控制，完全这个身体啊操纵在别人手上啊，自己想指也指不住，这是魔在控制你啊，这是随着魔在动啊，随他去了，这是第一种这个五阴境界的现象。那么第二呢，是讲这个阴境是中阴，人死了以后这一口气断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啊、佛门叫神识，这个神识啊离开身体还没有去投胎，这个一段时间呢叫中阴啊。中阴绝大多数存在的时间呢是四十九天啊，这个地藏经上叫我们做齐，就是因为中阴存在的时间四十九天，这四十九天给他培福，他能够得到很大的好处啊，所以希望这个家人眷属啊在四十九天呢给他培福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给他修复啊，这个时候他所得的利益最大，能够帮助他生到好的地方啊，增加他的福报。那么这个时候是说这个自己随着业力去转呢、啊、这是苦不堪言呢、啊。还是前面一句老话，他还存在着习气没有断干净，这个就是随着业力 去转，随着业力去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宰呀、啊，麻烦都是出在这个地方。那么念佛人他最大的好处在这个时候，佛力加持，佛来接引，跟佛去了，这个修禅有禅无尽土，无尽土能有佛力加持啊，没有佛菩萨帮助你，完全靠自己的定力业力，定力在这个时候失掉了，做不了主宰，完全被业力来控制，那么业力是强者心心，这就去了。那么这一世的修行如果是好的，换得来一生的富贵，如果是不好的，还是三恶道流转，此诚可寒心的这个这桩事情，我们看到真正叫人寒心啊！啊，不能不知道警惕啊！所以仔细观察，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麻烦真的就大了啊！不修行，来生是三恶道；修行的好，也不过是人天善道而已啊！一生把自己所修的这个善根福德通通享尽啊！那么这叫三十愿啊！享完了福之后，福报享尽了，多生多劫这个恶的习气呀、又现前了。所以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叫头出头没，这完全是事实真相。好，我们今天就讲到。